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各位来宾早晨，好高兴能够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日子里面跟大家继续来到去分享上帝的话语。的确可能今天就造成大家很多的混乱，但是我们都无惧无阻，我们去敬拜上主的心。今天我跟大家去来到去分享的路加福音二十章的九至十九节，其实它是落座在第二十章里面整篇关于耶稣的权柄的论述里面的一个内容一段。路加福音呢，就因为不是我们祖宗堂的主题的一个的经文，所以我先介绍一下呢，在这个段落里面呢，上一次我们 的内容里面提到，就是呢耶稣的权柄被文士来到质疑的时候引发出来，跟着就是这段的比喻。当时法利赛人就问耶稣，这个权柄在哪里来？耶稣就问他们，你们知不知道施洗约翰的权柄在哪里来呢？他们答不出了，于是乎说，耶稣说我不告诉你听我权柄，然后就落到这段。这段记载了是在圣殿里面耶稣去教训人的一个的过程。我今天用了这段经文来讲，以一个的主题，就是提到这个信仰失落的焦点。信仰对于每一个人来讲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价值，背后是一个的行动的理念来的。你有什么的信念，你就会做些什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的最根源的最重要的地方。每个人有他不同的信仰，基督徒有他信仰里面的独特之处。所以如果我问，从信仰失落的焦点来讲，我们应该怎样来定位这个焦点在哪里呢？具体来讲，作为基督徒的你和我，最大的一个的信仰的焦点在哪里呢？就是大使命。如果我问你，耶稣的大使命在马太福音第28章里面的大使命是什么，你会怎么答我？全福音是不是未够准确，是使人作门徒。我们看一下在28章里面来到去提到，就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导他们遵守，你们要去普天下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这个就是前面那个的要求，使命作门徒。如果作门徒是我们的信仰的 mission and vision 的话，即是说我们的使命，我们的目标的话，我们怎样来到去有这个重要的建立门徒的一个生命素质呢？我想给大家两个的思考。第一个是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道理，即是说我们要好好辨识圣经真理给我们的教导，我们要承认这个生命之道。然后第二个就是有正确的态度，正确的态度就是忠诚，因为耶稣说我要吩咐你的都要教导他们做，是一代一代地传下去的一个成全的功夫。忠诚是需要降服，降服在这位生命之主里面。辨识是承认这位生命之道是我们一生的主宰。我就想从这个的信仰的焦点来去再次反思，从这个焦点来去看今天我们教会要面对的挑战是什么，我们教会的角色又面对什么的挑战。透过今段经文里面文士祭司长这班宗教领袖和耶稣的对话，会不会有些给我们的启发和提醒呢？愿神来到去带我们，我一起同心祷告。抽中，我们要祈求你的圣灵临在，让仆人预绝的口来到去传讲你的说话，传讲你的信息，让我们彼此同心的受感动，去迎向你，去跟随你，去聆听你的话语。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让我们打开这个的经文的内页，我们看回路加福音第二十章的九至十九节里面头一个段落，由九节至到这个的第六节里面来讲，其实个比喻的内容一点都不难明白，不难理解。整个故事的重心落在原主和原户之间的冲突，我们由冲突的过程里面凸显了原户的恶，我们可以将他们这种的行为归纳为一个叫做杀人掠夺的案件。 袁户接二连三咁嚟到去僭越咗自己嘅本分，违背咗承诺，违背咗同原主嘅立约交租，系袁户之恶。佢哋甚至为咗个人嘅利益而不惜佢除咗拒绝呢个纳租之外，仲打伤咗嚟收租项嘅仆人，甚至升级去到原主嘅外子嚟收租嘅时候，都俾佢哋杀害。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他们的内心里面的恶是这么日益猖狂，由不交租项逐渐升级到去杀人掠地，霸占他人财物，可以称得上为是伤天害理，也可以说是岂有此理。当时耶稣在圣殿里面教导百姓，宣讲福音，听这个比喻的人很多很多，有百姓，同时也有祭司长、文士和长老。在这班犹太人里面，对于这个法比喻反应最强的将会是哪一班人呢？我们可以在第十五节下和第十六节中，我们看到耶稣一个反问，引发了这一班人他的急促的、急躁的、心急的回应，很强烈地回应。我相信如果你和我都是在其中听，或者来到这里当中，你听着这个比喻的时候，你都会懂得去答耶稣的问题。耶稣的问题是问什么呢？耶稣在第十六节、十五节里面下半节就这么说了，他说，这样葡萄园主要怎样处置他们呢？这班租霸长期霸占地方，如果你是业主户主的街坊邻舍，你会怎样？当然是赶他走，打电话，叫警察，很自然的。耶稣提出这个问题，他说葡萄园主要怎样处置他们呢？带出了一个的他的建议，他说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这个问题性的一个问题，一个即是个叫自问自答的问题，其实都不用你答的了，按道理就当然是这样做的。不过换来的就一班人很强烈的反应，他的反应是怎样呢？绝对不可。在这里我们有一个空间去问，究竟是什么人，是哪一班人会这样来到讲话？或者来到这里我们停一停，对于这个比喻我们要有一个加深进深的认识，究竟耶稣讲的葡萄园的比喻有什么背景呢？葡萄园所象征的意思，在犹太人心中，特别是祭司长文士来讲，是清楚不过的。葡萄园象征着以色列百姓，象征着上帝的子民。我们可以在先知书以赛亚书第五章里面来到看到这个葡萄园之歌，在当中记载了耶和华上帝的心声，葡萄园象征着以色列全家，是上帝的子民。在这一章书里面，我们留意到出现了六次的祸灾，六次祸灾的惊叹词来到去传递着上帝对引导以色列人离开上帝转向恶事的一班虚假之辈，这班宗教领袖所发出的警告，你们有祸了，你们有祸了，连续讲了六次。因为这班人应该忠诚地来到按照着上帝的律法教导，带领着百姓跟随上帝，远离恶事。然而这班宗教领袖就藉着从百姓身上来到去取得利益，却是违背了上帝的吩咐。所以葡萄园之歌既是上帝的同发出这班的审判，同时提醒以色列人要懂得提防这班宗教领袖。现在上帝是向这班宗教领袖追讨责任，他们这班宗教领袖不单只是失职，更加是渎职，亵渎上帝给他们的位分，因为他们只是怀着个人的利益而罔顾了上帝的心意。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就能够去明白到听的人他们会是怎样来去反应。我们可以看到昔日的耶和华上帝对着以色列领袖的责难，如今同样再次重现于眼前，重现于在耶稣所讲的这班人的眼前。 到底听在心里面又能够有这么快去反应说绝对不可的人是谁呢？就是这种对号入座的方法让我们来到去看到，就是这班的宗教领袖的失落之处，在他们心中有愧之余，更加是怒不可遏，好嬲，好急，所以都控制不到大声嗌绝对不可呢个信息。或者我哋再次去深考、深究一下祭司长、文士同埋长老呢班宗教领袖，佢哋嘅信仰失落焦点喺边度呢？系知识嘅问题咧，定系经验上、经历上边嘅不足呢？如果你熟悉圣经的文化里面，我们可以很容易来到去答这个问题，绝对不是对上帝的认识不足，不是头脑上的问题，他们都是有识之士，用今天 的学历来说，他们是博士级的人马来的。我相信关键是他们对上帝认识是经历上的认识的层次，经历上帝是他们的喜悦，因为经历上帝的意思就是要认真专心地去跟随律法的吩咐，行事为人。我们可以想一想，跟随的信息，你照做的信息，很简单的，你只要放下自己其他的考虑，譬如火烛了，你会怎么做？走咯，你不会再想下怎么走，总之见路就走，不会想下是不是真定假，跟随就有这个意味，你跟吧，跟这个权威的上帝去做就可以了，不要摆太多的思考。当然你可能问牧师，这样会不会是很反智的？对，你要想清楚，不过如果是上帝的说话，你不需要想得太多，这个就是个意思。跟随就是专心的、认真的放下自己的去跟随上帝。一个愿意跟随上帝的人，更加能够体会到上帝的恩典和慈爱，透过这些的经验经历，一路一路地增加了对上帝的信心。尝试让我尝试借用诗篇23篇里面大卫的生平，他在23篇里面提到他在危难里面体会到上帝的保守和看顾，最后他能够去由衷地感恩地来到唱出，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个正正是所有忠于上帝吩咐人的心声。所以一个没有跟随上帝、忠于上帝的信仰生命，又怎会能够在他信仰里面认真？他只会是在随着各样的环境之下来到去扭曲上帝的吩咐，来到去迁就自己。这一班人正正就是被耶稣斥责他们是假冒为善之人，他们的心态问题是对上帝否认认真的问题，他对于上帝的知识知道的，不过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意念、自己的理想、自己的价值观来到去扭曲了上帝，不是知的层面，却是实践的层面。那或者我们同想再问，为什么有人会不实践上帝的吩咐呢？这个就好看你自己一个人怎么来到去忠诚地面对上帝。我们有没有去轻看了上帝呢？或者用我们各样的理由来到去贬抑了上帝的吩咐呢？这个是一个深层的思考问题，我会再进一步来到去跟大家分享。回去比喻里面，比喻里面的缘故，我们透过耶稣的形容，生动地描述这班宗教领袖僭越之心，我要叻过上帝。这个背后的潜台词令到他们不惜将信仰来到去扭曲，借信仰来到为自己来到取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对百姓的反应的时候，他们是这么谨慎。第十九节就说他们想捉耶稣，但是又看到百姓在当中的时候又不想得罪他，是不是很吊诡呢？他们理应成为属灵领袖，不过又不敢在当面来到去呢，去成为一个的、就是、百姓政治上面的冲突。 我们可以看到在他们心里面似乎是顺从人意而过于顺从上帝。这个是第一部分里面我们透过耶稣的比喻看到这班宗教领袖的不足之处。然后我们再看回耶稣的反应，第十七节一开始就说耶稣看着他们，这个他们很自然就是那班喊出来绝对不可的人。耶稣用了圣经三段的关于石头的圣经来到去向他们提出发问。耶稣面对着这班急躁的文士祭司长，他看到自己的冲突，更加跟他们进一步地来到去埋身，回应着这班宗教领袖的反应。耶稣很沉着地不慌不忙地追问他们另一个经文的意思，那个经文就是诗篇118篇中的22至23节，当中的内容是这样说的：匠人所雕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奇妙。耶稣在这里所引用的是以诗篇118篇提及那位义者，那位被称为义的人，他能够进入上帝的门里面，那个义人他的遭遇，他虽然被人丢弃被人厌弃，但是却是上帝所拣选来的作为一个首要位置的一位。这个房角的头块石头的含义就是关键的，是主要的支撑。我们尝试从房屋的意象来去看看，如果这个房屋是指以色列家的话，这个头块石就变得重要了，它是一个支柱了。这个义人得到上帝的拯救而发出赞美，房角石凸显了上帝指派的这个义者的角色，然后再用饭跌在石头上的一定会跌得粉碎。这个是以赛亚书第八章里面提到的，如果你不顺从的时候，上帝就会来到去审判你们，那个石头成为审判你们的记号。然后再用另多一个的石头，关于石头的一个的圣经的故事，是但以理书，他说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压得稀烂了。如果你没有忘记的话，但以理书第二章就提到一个巨大的石头，从天上来的石头来到去剪碎了这个的尼布甲尼撒的金像，梦中的金像。整个三个石头的一个意象都指向了这位至高上帝是会成为百姓的审判，以色列人的审判。所以对于这个的宗教领袖来讲，耶稣用这三个意象来质问他们，是提醒他们你知不知道后果严重。耶稣这个质问同时也都将他自己和这班宗教领袖的冲突的对立面再往前推，冲突加剧了。不过我们可能会问，耶稣这么咄咄逼人，是不是想他们死啊？想他们受罪受苦？不是，耶稣的步步进逼是为了叫他们回转。如果我们细心来到去明白留意先知书一路以来所发出的警告，都是提醒着百姓回转，审判是为了拯救，这个是上帝的本意。先知一路以来按着上帝的心意发出很多很多警告呼唤，叫百姓回转，我们可以完全看到上帝的心意。我们可以再次回去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留心十三节里面原主那个比喻是怎么说，原主的心声。第十三节里面葡萄原主心底里面这么说，三个仆人都被他们打伤了，空手而回。他说我要怎么做呢？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或许他们会尊敬他。来到这个时候，这班糟霸这么抵死，原主不是恶死能吞，反应强烈地 公平对待，公义对待，你敬我一尺，我就敬你一尺，这样来讲。他反而有一种令人觉得好有这份爱心，或者一种怜悯的心肠，好温柔咁讲，不如我试下叫我个仔去啦，或者去俾面我个仔嘅，都会交分租嘅。唔知道如果你系嗰个租霸，你又会点谂咧？嚟到呢刻，见到原主嘅仔，见到你个屋主嘅仔翻嚟啦，啊，十二年你都唔使交租啦，十二年后就同你讲某某。我想攞翻我间屋，好冇啊？不过我知道喺现实香港，好多人就应该都有一个好清楚嘅答案。咁我唔讲，讲翻原主嘅心声。我哋从原主嘅说话里边睇到，原主仍然期望原户回转啊。OK 啦，唔紧要，你交翻租就得噶啦。我哋可以睇到原主背后所呈现出来的主耶稣的慈爱心肠，上帝的慈爱心肠。来到这里，我又同样尝试用翻诗篇118篇来到回应住上帝的慈爱。如果你细心来到去阅读诗篇118篇，我们可以看到三个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的形容，分别是第一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第四节，愿敬畏耶和华的人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29节，最后一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整个诗篇118篇就以这个上帝的慈爱囊括住，包含住上帝那份的拯救在当中。耶稣用了这个匠人所弃的防角石来到去提醒、鼓励、呼唤这班薄弱的宗教领袖。不知道你听到三句赞美的心声，上帝的慈爱永远长存，你又会怎样来到反应？你会同样说一声阿们赞美主吗？不过我们在比喻里面一番同一番的说话，我相信你听到之后一定不会跟这班宗教领袖这样心生恶念。十九节里面就讲了他们想要拿手下手拿耶稣，那个是即刻要捉的意思。我们可以看到一班自知理亏还要恃势凌人，还有比他们更加不堪这样的心态吗？简直就是岂有此理。不过有意思的，我们再深层看看这班的宗教领袖，他们所持的、所持有的权势，又要竟然要折服在百姓面前，不敢得罪百姓，因为害怕百姓而不敢轻举妄动。作为一个属灵的领袖的角度来看他们，另外一种叹息的感觉。他们在追逐权力的时候，竟然成为了权力游戏当中的玩家。他和百姓之间的关系竟然成为一个玩家。他们不能够成为百姓的带领，在属灵上面不能够建立威信，不能够建立权威，实在可惜。这个就是他们的信仰的失落焦点。顺从人不顺从神，从来都不是上帝的心意。顺从这个字很有意思，我借用箴言25章里面几句圣经的说话来到去给我们一个思考。箴言25章第11节12节里面这样说，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的人耳中，好像金环和金首饰。我想大家留意十二节里面的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人的耳中，听吩咐重要啊，还是讲智慧说话重要呢？听的人需要有什么心态呢？ 怎样能够听得出对方的智慧说话呢？是个态度问题。所以箴言好有意思地来到去讲顺从人，如果你顺从的时候你就听得到，就要怎样顺从化，是重视对方的说话，好像金环和金首饰。你看看那位智者，那位长辈跟你讲的语重心长的说话，你觉得矜不矜贵？就是这件事。很明显，如果我们从这个思考，箴言书侧面地折射出宗教领袖那种不重视、不珍惜的心态出来，反映就是不顺从。我们在历史上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过去怎样对待先知，正正就是这样，不珍惜、不重视，轻蔑、轻蔑上帝的吩咐。来到新约时期了，新约时期的历史同样都是这样。看来人性的自我问题令到我们离开了上帝的律法和诫命，最后换来的是世间上面各样的争斗杀戮，彼此伤害，昔日如是，今日都是这样。从先知书的眼光，从先知的角度来到去看这个世界，上帝的审判虽然不断透过天灾人祸战争出现在历史的洪流之中，但是仍然被人忽略，上帝似乎不在这个世界，上帝缺席在这个世界里面。世界对于教会也都越来越看不起，或者我们反过来问，教会在地上的角色是不是越来越被世俗来轻视呢？我们要检视的，我们是怎样在生活里面来到去身体力行，活出福音的大能。当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解救一切相信的。我们有没有这种的胸襟，这种的气魄来到去传讲耶稣基督的恩典呢？昨天我们同一班的朋友来到去讲笑，说我们的业务是 worldwide 的，全球性，不单止是这样，宇宙性的。我们原来是公司的一份子，从上帝的大使命、上帝的大事业、宏大的这个的眼光来讲，你和我是一个跨，不止跨国、跨宇宙的公司的代表来的。你有没有这种的心智、心态，在这个的社会、世俗、世界的洪流之中坚守本分，为主打美好的仗呢？要打这份美好的仗，要好好地的就是防备着世俗思想、价值观对福音真理的蚕食。我们要留心怎样来到好好跟随圣经真理，甚至乎我们更加要留意借这个耶稣时期这班宗教领袖的失落为尴尬，忠于主耶稣的托付、大使命，使万民作门徒。当我去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这个的感受体会是我自己给自己的提醒。我作为一个的牧者，作为一个属灵的牧者，我有没有能够做好领袖的本分？有没有好好来到去忠于主的托付？同样，我也希望我自己这份的感动也都同样是你和我一起的感动，忠诚于上帝的吩咐。最后结束部分，我借用了箴言书25章里面的两节给我一个思考。他说，忠信的使者对那差他的人就如收割时有冰雪的凉气，使主人的心舒畅。早轮呢热到叹叹腰，30几度，你去到冷气间有一种爽的感觉，是不是？这段经文呢就有这个意象。如果你的老细、你的老板叫你做事，然后说，哇，你做得好爽，你的工作表现令我好爽，老板说好爽的时候，你怎样？你爽不爽？当然爽啦。箴言书有一种的有意思的味道，他说使主人的心舒畅。你愿不愿意让耶稣跟你说，嗯， 你做的事令到我好爽好开心。不过还有十四节，人空夸礼物而不肯赠送，就好像有风有云却无雨。如果用翻爽嘅字咧，我就谂起咧，我哋细个嗰时讲嘅有口爽荷包立，唔知道你听过未咧？嗯，冇乜反应，即系话大家咧时代唔同，历史唔同，系得阿 Sogo 起身啫。用翻现代嘅术语，用翻现代啲嘅说话，就系得个讲字，有讲冇做啊。到底我哋今日嘅信仰生命系有讲冇做啊，定系坚守使命、身体力行嘅？我有两个向导嘅思考：上帝托付咗教会嘅事，教会要点样回应？作为一个群体，我哋点样嚟到喺社区、社会建立翻我哋嘅嗰份嘅吸引力，让人睇到教会美丽之处、信仰力量之处。第二个思考是上帝托付了我自己了，我个人的生命我是怎样回应的？在我的工作岗位上，在我的家庭上，在我周遭的邻舍上，我有没有令人感觉一阵清风地令到你身边人觉得与别不同呢？这个就是信仰的思考。最近自己心情并不畅快，不畅快的原因不是工作问题，而是在我周遭里面有接二连三的弟兄姊妹有这个的重病，甚至乎失去生命，的确给我很多的难受伤感，甚至乎有时候我都觉得惋惜，不应该是这么快脆。不过我放低了这种感觉的时候，我又看到另一样东西，这一班弟兄姊妹又很忠诚地努力地踏实地忠于上帝的所托，无怨无悔地来到去付上去的日子，纵然有时候可能都很多迷惘，很多时候不明白，但是仍然忠于所托。这班弟兄姊妹在福音的工作上面，在他的生活上面身体力行，见证了耶稣的奇妙大爱。生命的长与短似乎未必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或者价值去参考，而却是有没有令到我们的上帝称心满意，能够讲得出当跑的路我已经走过，所信的道都守住。我相信会是你和我一生的追求和主所讲的说话，盼望神的说话都成为我们的鼓励，忠于所托，迎向挑战，抗拒俗世洪流。让我一起同心祷告。都想邀请弟兄姊妹先来安静片刻，让神的说话沉淀在你心里面。耶稣语重心长地来到去呼唤宗教领袖的回转，如果同样都是呼唤着你的回转的时候，都愿意你来到回应他。让我们安静片刻祷告主，我们一心去跟随他。一起同心祷告，追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的心，定睛在你身上，仰望你，跟随你，求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向你有声无声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将时间交给主席。